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4年8月2号。
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问新加坡，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全贺锦丽下星期将会带副手人选同台举行竞选集会。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两党提新法案。美国计划下个月就外国晶片设备针对中国出口推出新规例。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内外质疑同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习近平祝贺他连任被嘲讽。巴黎奥运，比拉斯带美国队夺女子团体操金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访问新加坡，会见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外交部长维文。联合早报、亚洲新闻台等新加坡媒体报道，维文和布林肯31号签署俗称一二三协议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一二三协议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美国去年和菲律宾签署原子能和平合作协定，为美国在菲律宾启动核能投资铺路。另外，新加坡外交部发新闻稿表示，布林肯此行和维文、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暨内政部第二部长杨利明共同主持第二轮美星关键及新兴技术对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网上方式参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表示，布林肯今次访问行程包括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国，传达美国坚守对区域盟友承诺的信息。美国总统拜登一个星期几之前退选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个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副总统贺锦丽是唯一有资格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选。呼声最高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贺锦丽下星期二将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他和他的新副总统候选人的首次集会，开启为期四日的战场州竞选活动。贺锦丽的第一站在宾夕法尼亚州，表明该州州长夏皮诺可能已经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名单的首选。贺锦丽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在费城之后，贺锦丽和他的副总统人选将会前往其他六个地方，包括威斯康辛州西部、底特律和拉斯维加斯。但是声明亦都说，贺锦丽还未决定竞选拍档。消息人士说，贺锦丽预计最快将会在下星期一8月5号宣布他的决定。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二联手推出一项法案，名为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案。该法案将会授予美国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永久性的权力，有权扣留政府每年应该向世界反兴奋机构支付的300多万美元。星期二，巴黎奥运会第四日，多间海外媒体报道披露关于中国运动员药物检测呈阳性的旧案。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022年有两名游泳运动员的一种禁用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但是因为调查结果归咎于食物污染而被取消临时禁止出赛资格。路透社引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泰加特的说话，表示在世界反兴奋组织或者准许中共掩饰中国泳手的27项阳性检测之后，清白运动员的希望和梦想已经被这些失误夺走。路透社星期三7月3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推出一项目的是扩大美国 阻止某些外国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力的新规定，但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但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被豁免。咁意味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东京电子等主要晶片设备制造商将不会受到影响。台湾、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受到影响。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规则是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将禁止大约六间中国最先进半导体制造厂商获得来自很多国家的出口设备。美国在2022年和2023年对中国实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目的是阻止可能令中国军方受益的超级电脑和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消息人士说，计划中的新规则现在只是处于草案形式，未来仍然可能会发生变化。7月30日，中共主席习近平祝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选连任，并且在贺词中重申了友好关系。不过有不同的是，一些拉丁美洲领导人以及美国对这个选举结果表示了怀疑和批评。28日，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结果出炉，马杜罗在一片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但是该选举结果引发了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很多国家亦都对马杜罗的胜选结果表示质疑，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要求点票透明。委内瑞拉亦都同多国互相撤走了外交人员，暂停外交关系。美国亦都表示强烈关注，并且不排除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委内瑞拉选举在中国国内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不少网民借今次选举暗中讽刺中国的政治体制。据经济学人的研究机构发表的2023年全球民主指数，委内瑞拉在接近17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142，中国排名148。体操天后比拉斯星期三31日率领美国女子体操队夺得巴黎奥运团体赛金牌，奥运生涯累积五金，成为美国历史上奥运获奖最多的体操选手。比拉斯在平衡木、高低杠、跳马和自由体操四个项目之中，美国队以总分 171.296 位居第一，比排行第二的意大利高出 5.802 分，意大利总成绩是 165.494 分。27岁的比拉斯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中途宣布退出赛事，现在在巴黎奥运率先取得团体赛金牌。他的生涯在五环殿堂的八面奖牌超越了米勒，亦都成为美国在奥运攞过最多奖牌的体操女将。比拉斯跟着落来还有女子自由体操、跳马、平衡木等四场决赛，有机会将奥运奖牌推至双位数。另外，他坐拥30面世锦赛奖牌，是世锦赛夺奖次数最多的选手。
星期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透过声明表示，其领袖哈尼亚已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被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和其一名贴身随从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下榻处遇刺身亡。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三较早时，并说正是调查事件原因。今个礼拜二，哈尼亚刚刚出席了伊朗新任总统佩扎斯基安的就职典礼，并拜会伊朗最高领袖。这位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出生在1963年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并在2006年在哈马斯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随后出任总理。今年4月，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名孙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命。以色列说，哈尼亚的儿子是哈马斯特工。 星期二，以色列派遣战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消灭了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之前以色列军方指控舒库尔需要对戈兰高地火箭袭击负责。以军在声明中指出，以色列空军战机在贝鲁特地区消灭真主党最高阶军事领袖暨这个恐怖组织战略首长舒库尔。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在另外的声明指出，舒库尔是真主党对曼季代勒沙姆斯屠杀事件的指挥官。真主党27号傍晚发射伊朗制的火箭，直接攻击以色列北部一处足球场，造成12名儿童丧生。而舒库尔是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德力助手和顾问，策划指挥攻击行动。以军指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舒库尔即指挥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大部分最先进武器都是由他负责，包括精准导向导弹、巡戈导弹、反舰导弹、长程火箭和无人机等。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星期二指出，美国东北部造舰能力强，但劳动力不足，整体产能亦都不够。如今美中造舰实力差距令人非常忧心，如果不加以改善，美国将无法成为21世纪所需的伟大海军强国。康贝尔当日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评估美国在印太区域的竞争力，听证会时表示，如果问我美国真正需要整顿的两方面是什么，我会回答海军造舰，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舰。他指出，美国的潜舰计划是国家自保，但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情况来看，美国需要在自身的工业基础上投入更多资源，只是为了跟上脚步，让在刚溺船澳中的潜舰重新投入使用，并强调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必须更具创新性，这个必须是美军未来发展的重心。美国原定在8月1号开始对中国销往美国的电动车和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商品大幅加征关税，但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已经表示，新关税将延后至少两星期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由于他们仍然审查收到的1100条公众意见，目前预计将在8月发布最终决定，并且新关税将在最终决定发布后的两星期生效。总统拜登5月时决定维持前总统川普任内的决定，恢复对中国销往美国征收关税，包括将电动车关税提高4倍至 100%， 半导体关税税率则将提高1倍至 50%。 另外，贸易代表办公室征求意见，了解对医疗口罩、手套征收 25% 关税，注射器征收 50% 关税，是不是还要调得更高？委内瑞拉今个月28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都说，委内瑞拉政府必须迅速公布计票结果，来到结束这一个产油国面临的危机。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公布完整、透明和详细的投票数据。路透社指出，这一次通话双方大约持续半个小时，一名巴西官员表示，卢拉坚持两国必须等待委内瑞拉公布相关纪录，再对这一场选举采取最终立场。消息人士说，这一场谈话表明巴西和美国立场相似，都认为公布计票结果是不可或缺的举措。拜登政府表示，操纵选举令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称成功连任的讲法失去任何可信度。华府不排除对这一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成员国实施新的制裁。前总统川普今个礼拜表示， 他预计最终会同民主党假定提名人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之前他拒绝承诺出席预定的辩论会。今个礼拜一，川普在福克斯新闻晚间播出的劳拉·英格拉汉姆访谈中说，是的，我最终可能会进行辩论。他补充说，辩论应该在投票开始前进行，有一些州早已经在九月就开始投票程序。身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表示他仍然可以提出不做辩论的理由。川普说，我想做辩论，但我亦都可以这样讲，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哪一个，现在大家亦都知道他是哪一个。而贺锦丽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川普辩论，并指责川普反悔了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主办的9月10号辩论协议，但川普竞选团队拒绝做出承诺。其发言人表示，辩论计划在民主党正式决定提名人之前无法确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同伊朗准军事组织革命卫队宣布，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克兰遇袭身亡。哈马斯表示，该组织领导人哈尼亚当日凌晨在伊朗死于一场空袭，并将袭击归咎于以色列，称这个是严重升级。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哈尼亚在出席伊朗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的宣誓就职仪式几个钟头后去世。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新加坡访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哈马斯领导人身亡一事，美方事先并不知情，亦没有涉及其中，但他说这一事件使得达成停火协议变得更加重要。这次暗杀事件发生不到24个钟头前，以色列宣称击毙了一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并称他是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致命袭击的幕后黑手。哈尼亚被以色列击毙的消息引起中共的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礼拜三对该事件作出强烈谴责，称这个将会加剧区域局势的进一步动荡。日前，委内瑞拉各地爆发了抗议当局选举舞弊的示威活动，冲突导致至少16人死亡，700多人被捕。此前现任总统马杜罗在礼拜一被宣布在这次备受争议的大选中获胜。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自礼拜日投票以来，委内瑞拉全国至少有16人在冲突中丧生，死者包括一名警察。委内瑞拉冲突观察站称，截至礼拜一晚间，该组织已经在20个州登记了187宗抗议活动，准军事组织和安全部队实施了大量镇压和暴力行为。马杜罗已下令从礼拜三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军事和警察巡逻。委内瑞拉总检察长萨博礼拜二表示，全国已经有749人被捕，并警告说逮捕人数将继续攀升。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德里诺宣布，军方支持马杜罗，谴责了抗议活动。礼拜三，委内瑞拉当局逮捕了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的安全负责人阿维拉。马查多在 X 平台上说，我向全世界发出警讯，马杜罗对我们的竞选工作人员的镇压越来越严重。日前，核威慑与导弹防御专家警告，面对中俄不断加剧的威胁，美国已经不能够依赖冷战时代对抗苏联的威慑策略。美国只有保持核优势，先得以避免发生代价更高的核战争。礼拜二，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题为下届政府的核态势评估，建设21世纪的核武库。报告中，美国国防专家、前国防威胁降低局首席战略师皮德斯表示，可靠的核威慑并不便宜，但是它比打一场核战争便宜得多。一个美国处于核武劣势，但独裁者却享有核优势的世界，更有可能发生核战争。皮德斯建议，美国应建立必要的核武库，以确保在未来半个世纪能够阻止战略攻击和大国之间的战争。报告表示，
为了削弱美国领导地位，中俄日益依赖使用核武器威胁邻国，美国应建立一支更大的弹道导弹潜艇部队，以及增加陆基战略威慑力量的弹头，还应该立即从它的备用储备中取出非战略核弹头，加强现有的战场能力。星期二，美国众议院首席行政官宣布，众议院内的所有电子设备将删除和禁用 TikTok， 以及由 TikTok 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拥有的产品。众议院首席行政官斯宾多发备工作人员的备忘录中写道，自2024年8月15号起，众议院的行政办公室将从众议院管理的所有设备和应用程式商店中封锁并移除所有字节跳动的产品。备忘录补充说，字节跳动的应用程式不允许在众议院的任何设备上使用，被禁止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 TikTok、Hypic、Lark、LemonA 和剪影。这个是在美国司法部上个礼拜五被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最有力的证据后，众议院的最新行动。司法部指控 TikTok 收集大量美国用户的敏感情报，包括对枪支管制、堕胎和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看法，并在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指示下审查内容。日前，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海外平台 Temu 的罚款政策引发争议，几百个商家在广州总部抗议。有维权商家统计了一份总共279笔的罚单目录，涉及罚款金额1亿1400万元。星期一，几百名商家到广州番禺区的 Temu 总部楼下维权抗议，有数十名商家进入了位于25层的办公区，他们是因 Temu 频繁开出罚单而前来协商，但未能与 Temu 高层见面。之后警方以侵占他人办公场地为由，将这些商家劝离。很多小商家抱怨 Temu 设置了苛刻的条款，如果客户投诉或要求退款，他们将会被处以巨额罚款。近几个月来，这些处罚大幅增加，而且往往没有明确的解释。目前维权商家主要集中在服饰、三 C、箱包、鞋帽、玩具等售后问题较多的类别。星期二，拼多多发表声明，在没有提及前一日抗议活动的情况下称，争议金额只有几百万，并指商家拒绝通过卖家协议中规定的正常仲裁和法律渠道解决争议。星期三，德国官员表示，德国政府调查发现，中共的国家行为者应该对2021年德国联邦大地测量和制图局受到的一次网攻事件负责。德国政府就这件事召见了中共驻柏林大使，向北京表示抗议。这个是德国几十年来首次召见中国大使。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表示，就大地测量和制图局遭遇网攻的源头来讲，德国政府从情报部门掌握了可靠信息。费舍尔指出，德国政府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这次网攻，并呼吁中共停止并防止这类活动再次发生。不过费舍尔不愿意透露中共到底什么人或什么机构应该对这次网攻负责。德国内政部发表的一份声明指出，根据德国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中共的国家行为者发动网攻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间谍活动。声明谴责网攻行动，并且指出中国黑客当时毁坏了德国相关机构私人和公司的终端器具。菲律宾武装部队称，星期三，菲律宾和美国的海军在南海举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据路透社报道，这两个盟国在去年11月开始联合展开海上活动，目的是在与中共在南海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加强美菲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最新的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包括两艘舰艇，旨在增强两国海军力量，确保双方能够有效合作，以捍卫菲律宾的海洋利益。 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与菲律宾同行举行了会谈，承诺美国将提供$5亿的资金，以加强菲律宾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实力。一位外交界消息人士星期三告诉路透社知，明年美国可能会向菲律宾提供更多资金，为空军追加渔船。该消息人士补充说，菲律宾国防部已经表示有意购买美国的 F-16 战斗机。今日美国联邦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敦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进行改革，确保为运动员提供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2024年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多名议员共同提出。该法案将永久性授权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如果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能够公平独立地确保运动员参加无禁药奥运会和残奥会，该办公室有权扣留美国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全部会费。今年四月，纽约时报报道，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中共反兴奋剂机构宣称，这些运动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污染的食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一讲法，并允许这些中国运动员继续参赛。其中十几名游泳运动员参加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共获得5枚奖牌。五月，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个案件，并指出这一丑闻引发了严重的法律、道德和竞争问题，并可能助长中共当局更广泛的国家支持禁药战略。日前，美国民主党推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的团队宣布，何锦丽将在下个礼拜二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举行首次集会，开启为期4日的战场州竞选活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星期二表示，何锦丽是唯一有资格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候选人。何锦丽下个礼拜的竞选活动将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到亚利桑那州，首站宾夕法尼亚州表明，该州州长哈皮罗或已成为何锦丽竞选搭档名单上的首选。何锦丽竞选团队表示，在费城之后，何锦丽和他的副总统人选将前往其他6个地方，但声明亦说何锦丽尚未决定竞选伙伴。消息人士称，何锦丽预计最快将在下个礼拜一宣布他的决定，正在考虑的候选人名单包括哈皮罗、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海利、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斯和美国交通部部长蒂吉格。日前，中国新冠病毒疫情似乎卷土重来，其中变异株 XDV 占比呈现上升趋势。2022年12月，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封控突然全面解封，但各地的疫情并没有随之结束，医院时常人满为患。据新闻晚报澎湃新闻星期二报道，最近上海有不少网友称自己又阳了。对此，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杨表示，7月以来门诊接诊的新冠患者确诊较前段时间有所增多。此外，苏州疾控亦发布消息称，近期新冠病毒感染有抬头趋势。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中国6月份新冠病毒检出率出现小幅上升，其中病毒 JN.1 变异株 XDV 占比上升。据胡杨医生介绍， XDV 变异株似乎毒性差啲，但传播力仲系强，所以唔少人又中招啦。唔少人感染病毒后都明显感觉身体被掏空。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哈马斯领袖喺伊朗遇袭丧生，专家话美国恐怕会制裁。大选在即，拜登撤回对加密货币嘅起诉。 布林肯访问新加坡签署核能合作协定。胡锡进被全网禁言，马屁大师失足，因为人面识别功能面书同德州14亿和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我想问下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上上落落，血糖波动，又或者是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情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现代血压，咁佢依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系啊，多谢。
刘先生的胆固醇亦都恢复正常水平，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好。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是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证实在伊朗遇袭身亡。据哈马斯的讲法，哈尼亚死于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一位中东研究教授表示，咁将会令中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爆发全面战争。而台湾学者就说，如果引发全面战争，美国势必会严厉制裁。31号，据漫为读者报道，乔治城大学中东研究教授哈希米说，咁是一个重大发展，由于就在几个钟头之前，以色列试图在南贝鲁特刺杀一名真主党高级领导人，我认为咁亦都会影响黎巴嫩局势。而原本的假设是伊朗同真主党不想令局势升级，不过哈尼亚遇到暗杀颠覆了这些推测，而家伊朗有充分的动机要令这场冲突升级。综合美国媒体报道，31号，美国哈马斯高层官员马祖克在声明中说，暗杀领袖哈尼亚是懦夫行为，并且扬言要报复。哈马斯高层官员阿布朱瑞亦都向记者表示，以色列暗杀哈尼亚是严重升级，目的在于瓦解哈马斯的意志。德克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巴斯亚斯拉里向半岛电视台说，背景亦都好重要，因为佢系喺伊朗总统就职典礼同会见伊朗高级官员之后冇几耐被暗杀噶。阿斯拉尼表示，喺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升级似乎无可避免。佢并且补充话，暗杀发生嘅时候，伊朗新总统佩扎希齐扬正在讨论要同西方对话以及接触。虽然目前情况升级无可避免，但系对于系咪会引发全面战争？台湾台大政治系教授陈世文在接受本台记者海特和富林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另一方面，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尤其是沙地阿拉伯，这些国家到目前其实也都没有发表什么太严厉的声明，所以目前看来主要应该还是什叶派这些国家，即是包括好像伊朗或者黎巴嫩真主党他们本身，或者包括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他们本身是反应比较激烈，但是如果没有扩大的话，亦都令到逊尼派的国家会愿意去跟这些伊朗人串联起来的话，那我个人相信整个全面战争还不至于说会完全扩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鲜血不会白流。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表示，华盛顿正在设法缓和当地日益紧张的局势，他并不认为中东地区更广泛的战争无可避免。他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强调，外交总会有空间和机会的。而陈世文就表示， 美国亦都唔希望扩大整个战局，因为美国而家亦都要总统大选。咁我谂，对于拜登政府嚟讲，佢会尽一切努力去将整个局势稳定落嚟。而以色列，我相信佢亦都应该会同美国有某种程度嘅互相沟通。如果美国唔希望扩大事件嘅话，我相信以色列应该亦都不至于会完全逆美国嘅意愿，然后令整个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当奥斯丁被问到如果中东爆发更广泛的冲突，美国将会提供乜嘢援助嗰阵，奥斯丁话：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华盛顿将会持续协助以色列防御，但系当务之急系缓和紧张局势。而陈世文副教授就认为，一旦全面战争爆发，美国同西方国家会对伊朗经济制裁，佢会令伊朗整个经济受到好大伤害。你睇过去，虽然话伊朗嘅经济受到制裁，其实系一直存在住贸易噶，就好似而家美国前总统川普所批评噶，美国拜登政府对伊朗嘅经济制裁好明显系有啲宽松，唔系话对呢一个经济制裁强硬执行到底，亦即系话冇去强硬完全咁贯彻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嘅好多措施。所以你可以见到，伊朗而家其实仲系可以继续出口石油，仲系可以藉由呢一个石油出口维持佢自己本身经济一定程度嘅稳定。但系对于拜登政府嚟讲，如果佢真系要采取一个强硬措施，用一个强硬嘅方式令你冇办法大量出口石油，导致伊朗经济受到好大嘅伤害嘅话，拜登政府系可以做到噶。咁样亦都系美国对伊朗仲有一个一定程度嘅经济工具存在。美国总统拜登政府7月30日突然转态，美国证监会 SEC 撤回要求法院裁决将 Solana、Cardano 同 Polygon 等代币归类为证券嘅请求。据证监机构表态，咁消除咗目前对呢一啲代币嘅指控系咪充分作出裁决嘅需要，咁意味住拜登政府唔再要求法院裁定受影响嘅代币系唔系证券。喺针对币安嘅诉讼当中，美国证监会声称多种加密货币系证券，名单包括币安币、币安美元、Solana、Cardano、Polygon、Cosmos、The Sandbox、Decentraland、XC Infinity同埋 Coty。 Cointelegraph 报道，呢啲加密货币只是美国证监会认为是证券的代币清单的一部分。2023年6月，美股证监会声称至少有68种加密货币是证券，影响了市场上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11月总统选战开打，在总统候选人试图赢得支持加密货币的美国选民阵营之后，美国证监会撤回了公布裁决的请求。7月27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中承诺结束针对加密货币的战争。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的2024年比特币大会，川普表示美国将会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共和党候选人仲表示，他将会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日解雇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纳，并且任命一个加密货币和比特币总统顾问委员会。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对加密货币的看法亦都开始转变。7月27日，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签署了一封信，呼吁该党对区块链和数码资产采取前瞻性态度。为了回应这封信，美国副总统、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顾问联络了加密货币公司，来修复该党和加密货币行业的联系。除了币安诉讼案传出巨响，瑞波公司 Ripple 和美国证监会的诉讼案也都迎接了重磅消息。交易员预计美国证监会向该公司提出的诉讼将会在这个星期结束。支持加密货币的律师 Fred Rispoli 曾经预测，美国证监会起诉瑞波案将会在2024年7月结束。美国证监会撤回了对 Solana、Cardano 和 Polygon 安全状态请求的举动，令交易员对瑞波案诉讼的积极发展充满了希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新加坡，同新加坡签署了一项为期30年的核子协议。该协议将会令新加坡能够了解美国组织更多最新的核子技术和科学研究。综合新加坡媒体的消息，7月31日，新加坡国务咨文维文和布林肯签署俗称123协定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维文表示，新加坡和美国关系持续强劲良好，现有的核技术并不适合新加坡，而面对民用核技术的发展，需要跟上迅速演变的领域。维文说，123协定将会促进新加坡和美国双方资讯以及技术的交流，比新加坡和美国民用核能专家加深交流。新加坡还未决定是否会在本地使用核能。报道指出，123协定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不单止在法律上约束签署伙伴遵守美国制定的不扩散标准，亦得加深美国和签署伙伴的政治经济关系。美国去年和菲律宾签署原子能和平合作协定，为美国在菲律宾启动核能投资铺路，而这项协议涵盖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47个国家、国际原子能总署和台湾。中共后涉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最近没有发表文章，引发网友的关注。外界认为他因为发表文章解读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有关国企地位的论述犯了禁忌而被修理。而胡锡进30日只是回应说，我个人不想讲什么。有网友发现，不单止胡锡进原本每日发帖的微博由7月27日起停止更新，他的抖音头条账号亦都已经停止更新4日，快手账号亦都被禁言。胡锡进被全网禁言了，这个话题引起全网关注。网友开始分析，有人就爆料说，胡锡进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擅自解读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取消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结果触怒左派而被围攻。该文章发表之后没多久就被删除。更加有传闻说，今次胡锡进妄以中央大政方针，已经被裁定禁言30日。中共当局这个月22日公布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传闻之后，第二日胡锡进就在他的公众号发表文章解读，说新的规定当中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他吹捧说，这种变化无疑是历史性的，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区分谁是主体地位，谁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他更加宣称，这种变化表明中国社会对各种所有制，即是拥有权关系的知识、态度以及叙事方式，都将会向前迈进一大步。不过胡锡进这番解读就招致无阻的激烈攻击，被痛批是扭曲中央会议、偷梁换柱、以偏概全、混淆视听、挑战宪法和党章权威等等，甚至被指别有用心、带偏了方向。对于胡锡进被禁言这件事，很多网友都觉得那就好像是个笑话，纷纷讲笑话他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妄议中央。7月30日，胡锡进在接受香港媒体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说，我个人不想讲什么，你们看见网上的东西就可以了，请理解。这个回应被认为是间接证实了他自己被禁言的事实。德克萨斯州和面书之间的未经许可的面部识别诉讼案最终以$14亿达成和解。类似的伊利诺伊州和面书之间的官司最后由法院裁定以$65,000,000和解。7月30日，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说，德州赢得单一州最大笔的和解金额。这个历史性和解协议显示，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如果他们违法侵犯德州人的私隐权，我们一定会追究，要他们负责到底。而面书母公司 Meta 方面表示很高兴解决这件事，期待今后能够探索更多机会，加深本公司在德州的投资，包括可能设立资料中心。 德州政府2022年对 Meta 提出控告，控告他违反德州的禁止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捕捉或者贩卖居民的生物特征资料，包括面部图像和指纹的法律，因为人面识别技术可能被政府、警察和全心不良的组织或者个人滥用。2022年德州亦都控告谷歌搜索引擎公司侵犯德州人的私隐权，因为谷歌利用谷歌相片、谷歌助理、Nest Hub Max 等服务平台收集了无数生物特征识别资料档案，包括语音和面部表情记录。法院还在审理这件案。
跟着下来请收听热点观察。
马杜罗宣布将发动内战，大陆网络暗讽中共，或涉及红色背景港富豪资助的英机构被起诉。巴黎奥运会票价降到只要15欧，观众席大片空白。颁布网号和网证新政策，中国网友实名制变电子手扣。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1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29号，委内瑞拉大选选委会宣布马杜罗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引发选举做手脚指控，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要求马杜罗下台。冲突中至少有16人死亡，700多人被捕。7月31号，马杜罗突然宣布将发动委内瑞拉内战，他警告，我们不想采取其他方式进行革命，我从政治权力的位置上庄严地说这句话，我们想继续走查韦斯开辟的道路，但如果美帝国主义和犯罪的法西斯分子逼迫我们，我不会犹豫不决地呼吁人民进行一场具有不同特点的新革命。由于马杜罗的言论加剧了冲突的担忧，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白宫表示，尼古拉斯·马杜罗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公布有效的选举结果来证明他赢得总统选举。据内幕文件报道，马斯克接受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国家电视台的挑战，他表示马杜罗会临阵退缩。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独裁国家中共治下的中国，不少人对委内瑞拉民众的大规模示威表达关注，更暗讽中共。连续两日，委内瑞拉的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质疑现任总统马杜罗操纵选举结果，要求重新计票并呼吁马杜罗下台。影片显示，有一些城市抗议者推倒了已故总统查韦斯的雕像，国际社会纷纷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委内瑞拉当局重新验票，包括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明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发布一份联合声明，中称透明的计票是确保结果尊重委内瑞拉选民意愿的唯一途径。欧洲联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31号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不会承认现阶段验票结果，他呼吁委内瑞拉有关当局公开验票记录，容许核查。美国质疑委内瑞拉选举会计票结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会藉新一轮制裁向马杜罗施压，敦促他应美方要求增加计算选票透明度。制裁措施估计包括限制委内瑞拉官员入境美国。就在抗议越演越烈之际，中共当局则迅速向马杜罗表示祝贺。不过在大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一些委内瑞拉民众抗议画面下面，虽然照旧有些五毛和小粉红指责美国，但同时有大量评论支持示威者，明嘲暗讽，影射中共独裁政权，赖死不走，死都不肯落台。网友还表示，又少一个老朋友了，都搞到天怒人怨，还揽着张凳死都不肯落来，真是不要面啊。企图将老百姓当成傻仔或者韭菜，永远压迫和欺骗，这好难的，最终结果都是不会好。有些人以为靠欺骗强权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评论指，大陆民众连委内瑞拉这种选举抗议示威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居然还有大选，我们万万都想不到，竟然没有断网，老百姓还可以上街，他们有民主意识，真是好啊。有网友则警告独裁者，只要敢大规模屠杀本国民众，他的死期亦不远了。现在局势不同了，委内瑞拉是南美洲一个滨海国家，委内瑞拉石油存量全球排名第一，亦是曾经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查韦斯上台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一个美丽富裕的国家推上了绝路，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生活物资长期匮乏，犯罪率高居世界首位。马杜罗是查韦斯的铁杆追随者，查韦斯死了之后，马杜罗在2013年4月14日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去世时的经济政策大部分分到继任的马杜罗继续实行。在2014年委内瑞拉开始陷入经济衰退，由于经济不断恶化，到2018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胀率就达到100%，到了2019年市场通胀率就达到200%，直至2019年3月委内瑞拉政府和国营企业合计有1500亿美元债务，这个其中向中国贷款650亿美元。一间非营利组织起诉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所，质疑它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共影响。该研究所 99.9% 资金来自港商刘明伟，而它有中共统战机构的背景。根据英中透视组织星期一发布的报告，伦敦国王学院的刘氏中国研究所，简称 LCI, 在2011年成立，拥有30名博士生和11名核心成员，总成员人数达到76人。2015年该机构任命 Carey Brown 教授任主任。刘明伟是香港著名富豪刘銮雄的仔。根据英中透视的报告，LCI 至少接受了刘明伟1100万英镑的捐款。刘氏家族被认为是香港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估计总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刘明伟在国王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和博士学位，并因为非凡的捐赠，在2017年被国王学院授予研究员的头衔。根据咨询自由法，英国透视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时提出的限制和要求，遭到拒绝后，英中透视向英国咨询专员办公室申请无果，目前已经向初级法院起诉 LCI, 要求得到公开资讯。刘明伟曾担任香港政府多个咨询机构的正式职务，并参与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例如，刘明伟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功能是促进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包括向中共提出建议。2018年至2022年刘担任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他在2016年3月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版采访时表示支持中共对香港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从2013年至2018年，刘作为特别邀请人士成为四川省政治协商会议成员，而政协和中共统战部密切相关。而 LCI 的主任 Carey Brown 则是在2020年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获得中共智库颁发奖项，并经常在中共官媒上发表文章。在2020年发布的总结报告中，LCI 称该所致力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和学术，以及与中国的教育、商业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该研究所与全球多间机构合作，包括透明国际、世界银行、必和必托公司以及20个集团等。这个证明了我们所涉及主题的全球性和国际性。LCI 称自己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讨论中国问题的重要咨询来源，通过与英国、欧洲和中共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合作，我们对政策和关于中共的政策和公共话语的形态和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2023年底英国智库 Civitas 发布的报告，过去五年46所英国大学共接收了约1亿2200万至1亿5600万英镑的中国资金， 其中和中共军方有关的资金所占的比例为三分之一。根据报告，三所英国大学获得的中国资金来自完全和中共军方有关的实体，这些学校包括西敏大学、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以及以国防研究闻名的赫兰菲尔德大学。2024年英国媒体爆出，自2023年以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学者和中共军工企业核心机构的人员合作，至少参与了五项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研究，并被列为论文的联合撰稿人。为了防止中共对英国高校的渗透，英国保守党政府通过《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要求高校透明公开海外资金来源，以防止外国势力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不过在7月份，刚刚选举上台工党的教育大臣宣布停止该法案的实施，以确保高等教育领域的财务状况稳定。巴黎奥运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但这几天的入场人数不如预期，多项比赛的观众席出现大量空位。为了吸引更多观光客入场，主办单位开始将一些比赛门票降价，最低只要15欧元。联合外媒报道，巴黎奥运观众数量太少，以致主办单位没办法不推出优惠，田径、足球、篮球和手球的门票纷纷降价，甚至只是要15欧元。主办单位将其归咎于开幕式当日有破坏分子在铁路设施纵火，导致高铁网络大瘫痪，令观光客难以走遍法国各地。不过亦有人批评奥运一开始就将票价定得太高。7月26号在马赛韦洛德罗姆球场举办的女足比赛，由德国队出战澳洲队，虽然体育馆能够容纳67000人，最终却只有不到10000人入场。马赛副体育部长吉布拉耶尔亦呼吁巴黎奥委会进一步降价。他说，法国队比赛时门票售罄，座无虚席，但在那个之后，我们有三场比赛都不超过10000人。一场比赛60欧元的家庭套票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他表示，我们的体育馆空荡荡，我们必须创造双赢局面，将票价降到5欧元至10欧元。中共政府近日起草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计划为10亿网友发放网号和网证。这个措施目标拟定为提升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防范个人资讯外泄，并在各项网络服务中提供身份认证。但是此举却引发了中国网友广泛的质疑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中共自2017年起全面实施网络实名制，要求用户在注册账号时必须提供真实身份资料，主要通过绑定手机号码来完成。但是实名制亦引发了关于个人私隐和信息安全泄露的疑虑。所谓网号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网络身份符号，不含个人身份信息。网证则是盛载网号及非个人身份信息的认证凭证。这些工具将用于网络服务身份核对，预计将覆盖中国大约10亿网友。虽然该政策声称是自愿性的，并且第三方网络平台在使用网号和网证时不得要求额外身份信息，但网络各大社群却开始担心这个可能是实名制的加强限制版，进一步控制网络上的言论自由。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独立电视导演黄龙蒙表示，网号和网证很可能成为中共当局加强网络管控的第一步。他指出，中共当局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限制敏感人士的通讯发言权利，进一步巩固对网络的控制。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措施实质上是数位监狱的升级，将进一步加强对网友的身份和言论管控。有评论指出，这个可能成为中共当局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的工具。未来政府可能只是需封锁一个网号，就可以在所有平台上封杀该用户。这项政策的实施和反响将持续受到关注，未来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以及是否会引发更多的社会和法律挑战，仍有待观察。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